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您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的奇妙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他们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夏之云老师 Anis， 他其实常常有在报章杂志或者是媒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访问或者是他的一些课程。他有着非常亮丽以及令人羡慕的形象，但当我刚刚在跟他私下谈话的时候，他也跟我分享说，其实他也有一段非常惨淡的时光。然而信仰是怎么帮助他可以从惨淡的时光走出来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 Anis 夏之云姐妹的故事。Anis， 你好。
主持人好，云彩飞扬的听众的节目们大家好，我是夏之云。
Anis，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从小到大是生长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OK， 好，我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孩，因为我的成长环境一直很安全很安定，我想也跟大部分人相同，就出生在小家庭。那家里有五个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是双胞胎的关系，所以第一个我跟妹妹的感情非常要好。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缺朋友。
是。
然后第二个是可能也是因为双胞胎，所以比较凸显，所以也会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关注。所以好像在出生的过程里面的回忆都是很幸福的，很甜的。那跟妈妈的关系呢，也是很亲密，因为妈妈就是我的偶像。
是。
所以其实在我的童年里面，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夏老师，就是妈妈有哪些特质是让你非常羡慕，然后可以当成偶像的呢？
OK， 第一个，我妈妈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觉得她的漂亮是她在家里也漂亮。
是。
然后那个漂亮当然不是说在家里要打扮，但是我觉得她的吃饭的样子啦，他的表情啦，他的姿态，我觉得是很美的，因为他也是舞蹈老师。
哦，是。
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很有品味，比如说，因为他也喜欢花艺，所以我觉得回想妈妈的画面，就是有音乐，然后有花朵，然后妈妈就是轻声细语的讲话，然后笑容满面。然后妈妈也很会煮菜，所以印象中我的妈妈就是一位很能干，然后是一个很棒的老师，然后热爱生活，然后对人非常的热情。那我觉得妈妈给我的其中一个榜样是，她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人。
是。
对，她帮助过 无酬的方式，然后无私的方式帮助过很多人，包含他会响应捐血的活动，然后带他的学生去做很多的公益。然后当然我记得我印象中那时候我们左邻右舍有一些事情他也都会去帮忙。
挺身而出是。
对对对。
那我想问就是 Anis, 你跟你的哥哥或者是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OK, 好。我跟我哥哥的关系就没有像妹妹这么好了，那肯定是因为我跟我妹妹太好了，我觉得我哥哥可能有点被我们孤立了。所以其实跟哥哥的感觉就比较就是一般，我觉得一般的相处。那当然小时候不太会有机会谈心啊这一些，那因为跟妹妹两个人就每天都黏在一起，所以反而是哥哥会觉得他被我们孤立，好像就我跟妹妹形成一个单位这样子。那爸爸的话呢，我就感觉上我对爸爸的关系一直到妈妈去世之后反而有比较靠近的互动，然后有比较多的对谈。换句话说，我觉得在此之前我觉得就很像很多人一般的经验，对爸爸的感觉就是比较远一点点，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隔阂。但你什么时候会去找爸爸？就是你钱不够用的时候，还有你考试考很差的时候，又需要有人帮忙签名的时候，爸妈妈骂的时候，就会去找爸爸。所以好像爸爸仅止于那样的角色。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小时候，我想双胞胎在学校应该是非常容易被老师啊等等的或同学们记得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路长大你是个怎样的学生呢？
OK, 我是一个超级乖乖派。就是我跟妹妹我们的个性都很乖巧。
是。
所以当然要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所以我印象当中我没有任何一天在求学时代里面我没有任何一天不写功课啦，然后不交作业啦，然后不上学。我其实应该都是个性上很认份。那但是反向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现在回来看，就是你就是活在一个框框里头。那这个框框可能是学校的框框，那这个框框也可能是你想要当一个好小孩好学生这样的框框。那但我也不会说这个框框不好，但是换句话说，因为在这个框框里面你觉得你就把大家认知里面好学生好小孩的事情都做好，你好像就有全部了，所以你也相对比较没有自己的想法。应该这样说，我人生前半场都没叛逆过，也没想过要叛逆，然后也觉得别人叛逆不好。
是。
换句话说，你就是以你是好学生好孩子啊，你是模范生为骄傲。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合理的。
可是这种个性是一直到上大学都还是一样吗？就是还是上大学其实有受到比较多外界的刺激，然后好像有一点点这个成长的轨迹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呢。
对，我觉得主持人很厉害，你知道很多人到大学就变了。
是。
我就是那一位。因为大学为什么会是一个转折，因为我们在大学就我那时候念政治大学，所以就住在学校宿舍哈，就离开家了，对不对？然后离开家之后开始同学就会吆喝你啊，呼朋引伴去做一些刺激的事情，比如说联谊啊，抽钥匙摩托车啊，然后去猫空夜游啊，然后夜店啊，跳舞。所以没错，那时候就完全摆脱乖乖牌的形象，可以说像脱缰野马。对，那时候的个性就开始有一些很大的不同，然后也发现到原来自己其实不是那么完全内向害羞的个性，所以你的自己活泼的或者是好奇的，或者是你的想要玩的性情就出现了。
是。那在这个认识自我的过程，其实大学讲实在也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哦，4年，然后你也很快也会进入到职场这样子。那这一切都跟你心中所想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我应该要念书工作，都是按照心中的计划吗？还是其实也有一些小意外在这当中呢？
我觉得非常是符合我的计划。
是。
应该是说我在求学跟工作都非常非常的顺利。那比如说我考上我想要的学校，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很活跃， 好，那那刚刚提到双胞胎妹妹就拍了一支洗发精的广告，
哦，是，
所以那你就可以想象在校园，哦，
更是风云人物这样，
对，你就好像更引人注意，所以你好像获得注目跟掌声都不费力。
是，
好，然后那再来是我在政大的时候主持了一个歌唱比赛，就是诞生了陶晶莹跟张雨生的金选奖，
啊，是是是，
对，那因为那场主持之后就开始主持学校的大小活动，那好像这个东西当然也在当时建立了一些我在舞台上的经验，这个是小时候的我那么乖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对，那后来出社会之后也非常非常顺利，我那时候就设定我要在外商公司，而且我还设定我要在哪一条马路的哪一栋大楼
是
工作，是，但是我真的就得到很棒的工作机会，后来就进入到外商电脑公司工作，那工作的过程真的也都很顺利，包含遇到非常好的主管，也很赏识我，然后给我机会，我也做我自己很热爱的行销工作，然后25岁的年收就破百万，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在网络当红，资讯产业当红的时代，其实那时候公司的获益，然后员工的福利薪资都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真的很 lucky。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听起来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非常令人羡慕，可是你刚刚讲说其实跟父亲的关系是到妈妈离开以后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这样子，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妈妈离开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然后这算不算是对你一个，你刚刚讲说妈妈是你的偶像，我想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击齁，这样。那我们来聊聊这件事对你的影响好不好？
好。妈妈离开是我大概30岁的时候。那那一年其实我应该这么说，我也才刚成为妈妈。对，其实是我觉得是到一个人生你会觉得很饱满的时候，因为你有家庭，你有孩子。那但是妈妈的离开因为是生病的关系，所以她很突然就走了，那个所以那个对我跟对我们家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个打击是什么，我觉得是对我而言，因为妈妈代表家，所以妈妈突然离开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家，可当然你还是有家，因为爸爸哥哥妹妹也都在，可是对我们大家而言就好像没有家，
是
那时候才会体会到厨房没有人做菜，然后进家门没有人应门，然后没有妈妈的微笑，没有妈妈的温暖，然后妈妈的花也没人在浇花，就是家里也没音乐了，就是其实你对家的那种你的依赖，你的依靠，那个温暖的来源因为妈妈离开他好像就都离开了。那当然我觉得失去亲人的震惊跟不能接受，我是花很多时间才调试过来。那当然是我其实也有自己的家庭了。可是我觉得对于原生家庭那一种你原本认为就是哦妈妈让我很骄傲，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很完美。到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你可以说蒙上一层阴影，但我内在的感觉是我觉得我有羞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变得不够好了，就是我人生的那个好，然后那个最让我骄傲的妈妈她没有了，其实那是一个很我说不出来无法调试的感觉，但是也在那一刻我开始对生命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因为妈妈过世其实真的难免因为那个太浓烈的思念，你会很想知道他好不好，然后你就会想要去透过一些方法去知道，比如说观落音啊这种，但我最后都没有去，可是你其实摆脱不了心里面那种对妈妈的思念，那但是因为妈妈离开之后有半年的时间我是一直做很多的噩梦，非常可怕的噩梦，然后 其实我一直觉得妈妈在家里她没有走，然后她很不好，所以那阵子非常不好过。那我也因为想要寻求生命的答案，所以我就有去书局，我就去找心理学的书、灵性的书，但是可能看到了一本书叫《灵魂之旅》，
是
对，但是那个好像某个程度上小小的解答，哦，原来我们这一生是有灵魂设定的啊，你是有功课的啊什么的，然后功课完成你就要离开了，可是好像也仅知道这个答案，可你心里面并没有被释放。
嗯，
对，所以妈妈的离开是让我第一次觉得我的人生，我原本觉得那个幸运幸福到那一刻，我觉得它有一块很大的缺失，还有心里面对妈妈的不舍不能接受。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最后让时间冲淡一切，慢慢释怀这一些的吗？还是不断的在寻找解决的方法呢？
我觉得是时间，因为我没有方法，我没有解答，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解答。那但是我觉得后来也因为当然生活忙碌，工作忙碌，所以你必须跟你心里面这个伤痛共处。那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电影的女主角是一位妈妈，她失去了她的小孩。我觉得反倒是这部电影给了我一个回答，就是她失去小孩，她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摆脱失去孩子的痛苦。那后来这部电影的结论就是，我们人生都会有伤痛，那个伤痛有时候会大到你真的站不起来，可是有时候那个伤痛可以小到你就把它放进口袋，但是你这一生都要跟这个伤痛同行。
在这个与伤痛同行的过程中，你有考虑过有其他的去信个宗教吗？或者是你有问问心中那个可能的上帝神明说，这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吗？在妈妈离世的这个过程中，
完全没有，因为我一直没有宗教信仰，那这个也是跟我的家庭环境跟我妈妈给我的信念影响很大，因为家里本来就没有祭拜任何的东西，然后因为妈妈就是一个很踏实的人，所以妈妈都一直跟我说，生命就像一朵花，你要努力的绽放，然后你要很踏实，然后绽放的很精彩，可是生命很短暂，就像花，它会凋落，它会凋谢，那就结束了，那生命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的信念一直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不会去想要去接触任何的东西，像比如说我的朋友里面有人会去算塔罗牌啊，算什么，我从来不会去，我不是不会去，我是很不屑
啊，是
我的态度，我心里的态度是这样子。
是很高兴今天 Annis 夏之云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来宾是夏之云姐妹 Annis。我想请问哦，刚刚这个 Annis 说，你其实对于这种宗教或者是求神问卜，不但不相信，甚至有一点点不屑。然后你说你的人生到了大概30岁，自己做母亲，但是你也同时失去了你小时候的最大的偶像，也就是你的母亲哦。在这个阶段，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是？后面的日子你是怎么样度过，然后又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你认识了基督教，然后选择相信这个信仰呢？
是当然后来就回复到日子的忙碌，因为家庭跟工作，那当然你因为经历过家人的骤逝跟离开，你开始对人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好，那因为我觉得特别在人生的逆境里面，我突然有一个发现，就是人生不会如我所想的一帆风顺，虽然这是我们祈求的。还有妈妈告诉我的， 就是努力努力努力，我也很努力，可是生命的某些事情我努力不来。
嗯，
举例，我没有办法努力妈妈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是，
我也看着我的母亲她这么的努力，可是身为舞蹈老师的她，她怎么可能会料想到自己会中风？
嗯，
最后是心肌梗塞。她的可能她的生命的长短也不是她可以努力的。
嗯，
那换句话说，那时候就对于生命你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经历了，那你心里面也开始知道，嗯，人生有一些苦，有一些困难，但是大致上都还过得去。
那我想请问一下 Anis， 这当然是听了你分享说人生不一定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靠努力或是靠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影响去改变的，但我想问一下，是你怎么样回应你得出的这个心得？你是更努力呢，还是你稍微放松一点，淡然的来看待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是更努力。
是
就是说因为你会想要把握，比如说你会知道家人不会永远都在，所以你会提醒自己，你可能要更多的时间给家人，然后有时候会因为害怕失去，或甚至也可以这么说，你心里面对生命有点没有安全感了。
嗯，
所以你其实对我自己的性情而言，我是更多的努力。那或者是你会开始为自己写很多的计划，就是你会希望你想要做的事情，好，你反向的会想更想要控制，然后你会希望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如计划的做到你想要的成果。
是，
对，那这个性我觉得好像也是我小时候的一直以来养成的个性吧，就是骨子里面有一种种有一种就是努力甚至自我证明，然后很要求，
透过这样子的高度要求或者是强度的计划，
对，
但是你的人生后续跟你所计划的是一样的吗？
完全不一样。对，然后应该说其实进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那特别是在我在2019年那个时刻，我觉得是我人生非常低落低潮的时刻，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我经历到了很多不是我预期我预料甚至让我觉得非常不安全有威胁的一些很重大的事情，那可能包含了经济上的压力那很大的重担，那也包含了那时候工作非常的忙碌可是那时候我的孩子在一个很拒学不上学的过程，所以那个是一个妈妈要出门孩子不出门，妈妈出了门孩子还留在家然后心里面的那种很大的煎熬跟挂念，那可能学校老师会打电话来等等他不去考试，就是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日子就很不平安了。那时候最让我觉得绝望的时刻就是你曾经最信任的人最爱的人，你觉得他是为你挡刀挡剑的人可是他反而捅你一刀就是他可能诬告我污名我等等所以那时候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经历很多很多，我觉得是人生的疯狗浪吧，真的被打趴。
我想问 Anis，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你的工作内容但是你应该是常常要去大的企业去做讲师，然后你指导很多成功的人士如何可以更成功。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你需要非常的有说服力，你需要非常的肯定，你需要带着神采奕奕的形象在他们面前。但是你刚刚讲到的其实是非常脆弱非常惨淡的现实光景，在你的真实生活当中，同时你的生活这两件事情要同步发生，要有很好很有说服力的外在形象在你工作的当下。但是当你回到你自己的私生活的时候，你打开手机可能是很多让你烦躁不安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那段时间你是怎么样找到你的平衡的？
确实主持人讲到很多我当时经历的点，那找不到平衡根本是完全失衡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生整个在 大地震跟大动荡的过程。那因为没有错，我的工作是要面对人群，我是要站上台，我必须要保持很好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对于一个比较是舞台型的工作者而言，我相信很多需要做类似工作的朋友应该都有经历过，那个就是强颜欢笑，那个就是硬撑着。那所以包含我可能是肿着眼睛上台，那就把眼影画深一点。那包含可能你中间的小片段看到不好的讯息来，那你就只能忍住，好盯在那里。所以我常常是这样，因为常搭高铁，因为南北跑要授课，结果常常是在高铁上，那就跟同事说我累了，我睡一下，我就把我的外套盖在我的头上，可是其实我不是在睡觉，我甚至眼泪忍不住一直流，因为压力太大。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身边那个时候，我想同事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安慰你，或者是他们怎么陪伴你，然后我想你也在这个阶段你认识了信仰，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是是是，我觉得还好，那时候我真的有非常接住我，然后接纳我的我的老师跟团队。因为你也觉得你其实那时候你根本也纸包不住火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隐瞒你自己的私生活了。那当然因为那时候公司就是我自己的工作也被对方影响到好等等。那所以我觉得我的同事就真的是我的后台朋友，就他们在那个时刻他们知道我的状态。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次在台上就直接完全耳鸣，因为没睡好，压力大等等，我完全听不到声音。然后我的同事就看出我的脸色不太对，然后我下了台之后他就立刻抓着我的手就赶快把我带走。然后我在马路上，我其实是整个人就是除了耳鸣之外，我觉得我可能有点晕眩，站不住，所以我就蹲在马路边。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还好吗，我说我撑得不好。对，那当然他们就是把我那个时候一直给我很多的照顾跟帮助。我想也只有他们可以知道在那个舞台下我自己其实很软弱的状态，还有很狼狈很难堪的状态，但也还好有很好的团队，他们第一个辅助我。那当然后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有机会进入福音，也是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他们大概知道我的情况，那时候会来我的家里陪伴我安慰我也为我祷告，那传福音给我。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一个发现，就是说在那个背后的爱，那个背后的支撑，还有那个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人对人的安慰其实有限，虽然我们很愿意，但是在祷告当中的安慰是如此的无限。
这是你第一次被人家就是提名到祷告里面，然后来帮助你说我们来为你祷告吗？
对，是第一次啊，因为以前都没什么好被祷告的。
当下的感受是如何呢？这样子第一次的经验。
那个经验就是我觉得我走投无路了，我什么都没办法了，然后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努力它会被改变的，对。那所以非常非常的无助跟沮丧，然后无路可退。可是在祷告当中你会知道好像生命里面有一个答案，可是那个答案是爱，那个终点是爱。然后在那一刻我会感觉到好像那个爱会在终点等你，我无法形容那样的感受。可是那个被提名祷告，我觉得有第一个是你把面具拿下来了，你把面子拿下来了，然后你承认你不行，然后第二个是当你承认你不行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力量拖住你，可是那个力量叫做爱，而且是一个无限大的爱，还有平安。
想请问一下Anis， 就是当你在被祷告完之后，你会对你未来的光景放进祷告里面祈求的那些事项有所期待吗？看看灵不灵，有没有好转吗？还是对你而言其实当下并没有那么重要？
对我而言当下没有那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遇到的是一些生命的课题，
嗯，
它是没办法被计划的，我们工作可以计划，
嗯，
好，比如说我的时间可以规划，可是我没办法计划我的孩子，好，他要拒学多久，
嗯，
他就一定可以回到学校，嗯，他的状态不是我可以计划的，嗯，那有一个就是说，就是那时候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他已经完全失控，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必须要经历，但是我如何经历，我一个人经历还是有好的肢体陪我经历，我是恐惧着经历还是用爱信心甚至饶恕来经历，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比较大的战场是在我自己的内在世界的征战。
那我想请问 Anis， 就是你是怎么样的从一个可能是无助然后想要解决生命状态生命光景的人，到一个我愿意相信这个信仰然后我成为上帝的小孩，这中间的 transition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嗯，可是说真的那个神的起头起了好几次，嗯，才成为真的跟神对齐的关系。那刚刚回到就是说有姐妹为我祷告，嗯，传福音也陪伴我，那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在一个很软弱的状态，所以真的就是靠着姐妹，
嗯，
那靠着肢体，所以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嗯，
所以那时候就有姐妹跟我说鼓励我受洗，
嗯，
那接受上帝的爱跟帮助，所以我立马答应。
嗯，
但是回头看没有错，其实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的建立。
嗯，
其实我是在建立在跟人的关系。
嗯，
那也因为我觉得姐妹她们，嗯，她们的爱心、她们的耐心、她们的温暖，
嗯，
所以我也接受她们的帮助。
嗯，
虽然我对于她们背后的那个爱的力量，我有仰慕跟好奇。
嗯，
可是还没有到想要去追寻，
嗯，
好，我觉得我那时候的眼界是停留在人，
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样的决定，好，然后要受洗，就他们叫我受洗，我就受洗，反正就洗一洗也不困难，
嗯，
对，但是后来受洗之后，一样工作很忙碌，然后家里很多事，所以会跟姐妹一起祷告，也有小组。嗯，但是并没有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很规律的读经跟做主日。
嗯，
所以我应该说在2019年后的前面三年，
嗯，
跟神的关系其实是我觉得是很虚的。
嗯
嗯，
不冷不热的。
对，就是不冷不热。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提一下又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让你有信仰上的转变呢？
好，嗯，其实我觉得都归给神的带领，
嗯，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那么在2022年底三年后，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在聊天，
嗯，
然后他就鼓励我然后去到他朋友的教会。
嗯，
那我当下就直接拒绝他，我说我不需要，因为我原本的教会我可能都没有固定的主日，让我现在也不太有时间，嗯，去教会这样子。啊，但是因为盛情难却，所以后来我觉得因为不失礼，所以我还是去了。那在那一次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被神触摸，经历神。
嗯，
那我觉得那过程也很奇妙，就是当时在主日完就接受新朋友祷告。
嗯，
然后本来想要逃跑的，
嗯，
因为心里都觉得这是 SOP，
嗯，
但是非常奇妙的是，因为我在会场碰到我一个学生，
嗯，
然后学生对我很热情，啊，可是当时其实当下看到我的学生的感觉是啊，在这里碰到学生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嗯，
那也没有想到，也因为他。也真的因为他把我牵到就是新朋友祷告的前面，而在那一次祷告，就是我的心里面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过去，因为不迷信，
嗯，
好，然后经历神的一个很大的冲突。那这个冲突是来自于姐妹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她直接把她的手放在我身体其实一直有一个疼痛的位置，
嗯，
是在髋关节的地方，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上帝知道你身体有疼痛，
嗯，
然后是不是在这个地方。那他一摸到我的髋关节的地方，我其实 就吓到，因为他说我胃很痛，他说我肠胃不好都有可能，可是那个位置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那我那里为什么疼痛其实我也不知道。
嗯，
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工作很忙碌，我已经疼痛隐隐作痛半年，但是我又有点苟且心态，所以我都没看医生。那没看医生也是因为一个小信心，因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二十出头，我那里就有隐隐作痛过。那我照了很多的检查跟 X 光片，医生说你那里真的没事，那你可能太累。
嗯，
但是后来这件事情我就忘记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在2022年下半年他就隐隐作痛了非常的久。可是我因为曾经医生跟我说没事，我就想算了。可我心里面其实很害怕，会不会我真的怎么了。
嗯，
但是那个姐妹就是完全正确的位置所按在我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吓到，我立刻抬起头说你怎么会知道。他就跟我说我不知道，上帝知道。
嗯，
但上帝要告诉你，那个不是你生理的疼痛，是你心里的劳累，你的疲累。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
回来云彩飞扬。刚刚在休息的过程当中， Anis 跟我分享说他后来的生命其实只有一个三阶段的三部曲。那我想问问看，这样是从怎么开始的呢？这三部曲。
好，这三部曲的第一部曲就刚刚在祷告当中，然后直接被点出我身体疼痛的地方。嗯，其实我那时候有点吓到。
嗯，
我甚至心里还想他是不是有养小鬼，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因为这个太冲击我的科学脑。
嗯，
我觉得太不可能。那但是不可讳言，在当下姐妹继续为我祷告的时候，从脚底就串起一股暖流。
嗯，
那当然当下真的泪流满面。嗯，那个不是可以控制的眼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释放。
嗯，
那当然本来只是想因为不失礼然后去了一下朋友推荐的教会，可是因为那次祷告其实就有一个渴望，想要渴望更亲近这个爱的力量。
嗯，
所以隔周又隔一周都继续去啊，去教会主日这样子。这是第一部曲。后来大概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在教会里面有办特会，然后姐妹就很热情，就是我刚刚讲碰到我的学生的那一位姐妹，她就说哇，老师你一定要参加我们的特会，一定要来。然后她大概三个月前就跟我讲，那我心里还想啊，特会我以前其实也参加过，不就这样吗？
哈，嗯，
心里面其实还是有抗拒的。可是他就一直跟我说：“我有为你祷告，
嗯，
上帝希望你去。”那所以我也很久以前就把时间预留下来，所以特会的时候就参加了。那在这个特会的第二部曲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特会当中牧师希望我们做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生命的功课 就是饶恕。
嗯，
好，那当我们得到这个引导的时候，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上帝饶恕，那真的我觉得你应该要赞许我。
嗯，
因为我觉得前面发生很多事情，我觉得我都愿意饶恕，而且我还为别人祷告，为伤害我的人祷告，那我这样已经做到啦。
嗯，
好，那但是在牧师引导的过程里面，他要我们低下头，他说你的饶恕不是你一个人做的，是上帝陪着你做。
嗯，
饶恕不是给任何人的礼物，因为对方并不会改变。
嗯，
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这样说，可是饶恕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礼物。
嗯，
而且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好，那当然我觉得我原本我有饶恕，可是我觉得那是我的善良，所以我饶恕。
嗯，
但我并未曾想过那是上帝要我做的一个礼物，甚至是一个旨意。好，那那个时刻我有感受到天父的爱。
嗯，
他要我们如何。
嗯，
那他知道我们的经历，可是要饶恕的这件事情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礼物。那时候低下头的时候，牧师就说要我们回想起小时候，我真的就回想起我的小时候。你看我刚刚提到我很幸运，我很幸福，我对人有无限的相信，我从小就有很好的手足，我的人生前面没有缺乏任何的东西。
嗯，
但是曾几何时开始，对人的相信，对人的爱，对人的安全感，我在2019年我应该这么说，是完全荡然无存。
嗯，
那在那一刻牧师要我们回想，其实上帝原本给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对人的信任感是那么的充足的。
嗯，
可是因为我们在生命的过程，我们会遇到一些伤害，我们会遇到一些错误，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爱的信任跟感受，我们开始有怀疑。
嗯，
我们甚至开始有愤怒，甚至我们心里面有恨意。那时候真的流下了很多的眼泪，想到这么多的过程，那个对生命从可以掌控到不能掌控，从可以计划到不能计划，从很相信到我都不想相信了。
嗯，
那流下很多眼泪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应该是人生第一次完全不管面子的嚎啕大哭。
嗯，
那个嚎啕大哭，我觉得就是到旁边的人都，我也都不认识，他们都围过来安慰我，我觉得我应该哭得太凄惨了吧。那可是因为我自己的个性也比较好强，那我刚刚有提到我的人生有一些在经历到很大挫折的时候，我也有哭，可是因为很忙，还要面对小孩跟工作，我会限时给自己哭。
嗯，
而且跟我自己说，没关系，你就哭五分钟。
嗯，
你哭完你就要把眼泪擦干。所以其实那个过程是，嗯，我没有真正的哭过，可是在那一次牧师要我们低头，那个回想的过程，我流下很多的眼泪，但在那个当中，我的脑海出现了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我已经忘记了，大概也就是2019年后的某一天的晚上，大概11、12点，那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就离开家，然后离开家之后，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我穿着睡衣跟拖鞋，我就一个人走在我记得很暗的一个马路上面，然后那时候我人生第一次我觉得我真的走投无路，然后我要求助，我不知道找谁求助，我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去警察局。
嗯，
那可是那个小小的片段我已经忘记，可是在那一刻我的脑中就出现这个画面，哇，我就更嚎啕大哭了。我觉得那是一个没有人知道，那个是在一个舞台上面，刚刚主持人提到光鲜亮丽的人完全不知道的不为人知的一面。
嗯，
可是我可能明天还是要上台工作。
嗯，
对，然后我不知道我要走去哪里。后来那一幕结束之后，在特会里面就要做服侍祷告，然后我旁边有个姐妹就跟我说，我觉得你要去前面祷告。我说不要了，我真的好累，我哭到好累，我觉得我释放了，我也要饶恕了，这样子。可是那个姐妹很热情，她把我往前推，她就不把，她说妈呀，你今天就要去，你今天就要去。我跟大家讲，真的肢体好重要哦。
嗯，
她就把我往前推推到前方去的时候，她就把我推到一个姐妹的前面，然后这个姐妹立刻按我的头为我祷告。
嗯，
然后她在祷告了不到三句话，她就哽咽了，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哽咽，我还心想我怎么了吗？ 他为什么要为我流泪呢？就他在哽咽中他就说，上帝看到你一个人走在马路上哭，对，可是上帝要我告诉你，那个时刻他是跟你同在的。
这件事情可能在一个光鲜亮丽的人的心中其实是一个需要强迫自己去忘记的经历，但是也许就像刚刚讲到饶恕，你愿意饶恕别人，显示我是一个宽大的人，我是一个宽阔心胸的人，但是你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饶恕自己，在饶恕自己，其实生命可以有很多的不完美，但是今天你可以被接住，是被上帝接住，而且这个接住并不是从此刻开始而已，而是上帝在你不如意的那个当下就一直与你同在，他早已接住了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后面还有哪些事情特别的经历呢？
好，在那一刻我觉得上帝就启示我，你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那听凭主怒。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对，那当然经历了一些官司的过程，其实结果不是我要的。可是我记得我在法庭上面，我就跟我一直跟我自己说，我说上帝，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相信这是你的旨意。那所以虽然到最后的结果，就不是我期待的，但是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平静。但我也觉得在那一刻我有感受到上帝不只爱我，他爱任何一个人，他可能也爱伤害我的人。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和解了，但是我觉得更大的经历是这个看似不科学的超自然经历，让我感受到上帝真的跟我同在。那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很微妙，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跟上帝共同写下的故事都不一样。那我觉得上帝真的知道我头壳太硬了，我的心里的硬土也太硬了，不来一下超自然的东西，我其实信不进去，因为我还是靠我自己。对。那第三部曲是在另外一个的教会里面的一个牧羊培育的课程，那也是在一次姐妹为我祷告的当中，我又再一次第三次的更多的经历神。那当然来到了第三部曲，我肯定是不太一样了。我对上帝的相信，我跟上帝的关系都越来越厚实，越来越靠近。所以在那一次的一个牧羊的课程里面，我觉得I'm ready， 我要接受上帝给我的一切的装备，还有他对我的计划这样子。但是到那个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位姐妹来为我祷告，她祷告一下下就跟我说，哦，姐妹你要放开。我就心里想，我有放开啊，因为我是 ready 的，我就说，诶，我有放开这样。然后他就说，好，那我们继续，然后你再更多的放开。但是这样的对话就来来回回了大概三五次吧，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有点尴尬了，我心里想，我到底怎么了？我真的有放开啊，那你就帮我祷告就好了。可是他还是跟我说，你再更多的放松，你再更多的放开。那他说你还没有，所以我当下就跟他卡住。但后来他突然他就打开双臂把我抱住，然后他就一直摸着我的头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不为人知的伤痛跟眼泪交出来，你不要再靠你自己，其实你还想靠你自己，你把最后那一点的力气你都交给上帝，让他帮助你。上帝说不够不够不够，让他更多的爱你。然后突然到那一刻，我突然整个人就真的放开，然后在放开的同时，姐妹开始大声的为我祷告。他就是以上帝的名宣告，在那里面的一切全部都离开，全部都出去。那好像在那个那一刻，包含在马路上那个很可怜的人穿着睡衣在马路上不知道走去哪里，那些所有黑暗的东西，那些你觉得很不堪的破碎，好像真的在那一刻你就交出去。那很超自然的事，我就立刻，我真的是跪在地板上作呕，就很想要吐，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吐过的人，
嗯，
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我也没吐出任何东西，但是我的五脏六腑我觉得我都要吐出来，所以我是整个脚软趴在地板上，嗯，那后来做完之后接下来就真的蹲在地板上大哭。
嗯
嗯，但是那一刻的哭非常的奇妙，那一刻的哭，嗯，我觉得就是像一个小孩子哭，因为那一刻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要一个东西，然后我的爸妈都不买给我，但我不管了，我就是要，所以我就坐在地板哭，我哭到你回来为止，但是我知道爸爸妈妈一定会回来。
嗯，
所以那一刻非常奇妙，我那种哭应该是好像回到小时候那种哭哦。然后我也不用再给自己设定时间，那我也不用管旁边有没有什么人，我是哭到人家都走到下一个流程了，我还坐在地板哭，但是我也不在乎。
嗯，
我就是哭给上帝看。然后那一刻哭哭，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真的领受到生儿女的灵，那也是圣经说的，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
嗯，
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们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问 Anis 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是，你的工作其实是在教形象管理，
对。
但是刚刚我们也讲到，就是你面对自己的脆弱，你如何运用信仰？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违背之处？然后你现在以形象管理作为你的专业教学，能不能告诉听众朋友，你在这两者之间怎样达成一个平衡呢？
嗯，对，谢谢主持人。我觉得它完全不冲突，
嗯，
而且它必须要，它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嗯，更多我会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融合，
嗯，
因为我们在传递的形象其实它是一个很正面的健康的形象，因为形象它不是假装，
嗯，
它也不是一个乔装，它是一个透过我们内在对自己的价值感跟配得感而行呈现于外，
嗯，
好的个人的一个外在的呈现。那对我而言，我觉得当我有了信仰之后，我对我的自我的内在形象是更坚定的，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孩子，
嗯，
是神的儿女。那因为神儿女的身份，在我的人生当中，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我有一个生命的绝对坐标，
嗯，
就是我对准上帝，我是他的孩子，
嗯，
所以我知道他创造我，
嗯，
我在这一生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必然要成为他爱的管道，
嗯，
成为别人的帮助。但是在我没有信仰以前，其实我对自己也很有自信啊，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比较是生命的相对坐标，
嗯，
所以相对坐标是我可能看着我的孩子，嗯，我是他们的妈妈，我看着我的学生，我是他们的老师。但是当在这个相对人他有变化有变动的时候，这个相对角色他就会有动荡，
嗯，
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我的孩子经过拒学的一段时间，我其实是会自我怀疑的，我这个当妈妈的这个角色我是不是扮演的不够好。所以在相对的坐标里面，在这个角色当中，我们会随人关系会有变动，
嗯，
当然这是我们人生必定会经历的，可是因为有背后的绝对坐标，所以我心里面的信心，心里面的安全感，身份感，我觉得它会更饱足。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跟大家说，我们人有身心灵，
嗯，
只有我们的灵很饱满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生命的绝对坐标，
嗯，
但是我们过去不是不知道灵，但是我们的很多的东西会放在心，好，身是我们的肉体，
嗯，
心是我们的情感，可是灵是我们的大我跟生命的信念，
嗯，
我们知道有灵，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拥有 那个灵的丰富跟饱满。
嗯
嗯，那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对我而言是灵当我的身心灵，我个人这个系统的老大。
嗯，
所以因为有他的领导，所以情绪可以过，
嗯，
所以身体可以得着恢复，这个恢复就是我刚提到我有一个隐隐作痛的病痛，
嗯，
其实他后来也都好了。
嗯，是。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 Annis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刚刚说你是一个科学脑，你是一个硬景象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很多事情其实不愿意放下，然后其实对自己也相当高的要求，当然同时也相当有自信。你最后因为遇见了上帝，然后你臣服于他，你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他，你也把你自己的身心灵都摆在他的手上。听众朋友要是有跟你同样性格的，给他们一点点鼓励的话。
好，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嗯，
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付出，还有我们的自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嗯，
那代表是一个愿意自我负责的人。可是我们也必须接受人生有你负不起的责，
嗯，
有你努力不来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命？那我想说的就是，嗯，人靠自己真的你会有无力的时刻，
嗯，
啊，可是当你有上帝的爱跟你同在的时候，我觉得你会感受到你是可以依靠他，你是可以完全的信赖他的。
嗯，
那嗯，上帝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原创真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
嗯，
可是上帝并没有要创造完美的东西，
嗯，
我常会自我开玩笑说我现在就是一个瑕疵品，
嗯，
可是我很爱这个瑕疵品。瑕疵品很像一个手做的东西，它每个都不一样，它不会很完美，可是它依然充满着上帝的爱的心意，
嗯，
瑕疵品不是刺激品。所以因为我们的那个不完美，所以我们得到更多成长的机会，这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当我们可以很完全的愿意呈现，愿意揭露，愿意接纳我们的不完美，甚至我们的破碎，还有我们的难堪，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才真的拥有真正的自我形象。
今天很高兴夏之云姐妹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夏之云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 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